把主应得的一切的敬拜能够来归给他。刚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有姐妹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会提到，今天是我们叫做受难周。我们大家很多人应该知道，有一个基督徒会纪念有圣诞节，但是有更少的人知道还有一个复活节。但是复活节其实是整个基督信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能够特别提到耶稣基督在这一天的时候是从死里复活。那除了复活节以外，在复活前的前三天礼拜五的时候，这一天叫做受难节，耶稣基督为我们在那一天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那除了受难节跟复活节以外，在他的前一个礼拜，就是今天，就是提到了耶稣基督定义要进去耶路撒冷。进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像一个像君王一样的一个对待。大家看得清楚吗？我们要不要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经文？那这个耶稣基督的荣耀进耶路撒冷是在四本的福音书里面都有提到。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好吗？一起来，请。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来到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所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善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善那。这边提到的何善那，就是一个求救，提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位救主从父神那里差来的那位救世主，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就是要来把众人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的那一位。那如果从这个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很多人来拥戴他为王，前行后随的人都来呼喊何善那，何善那，在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所以也希望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的话，随便选四本福音书的哪一本都可以。如果你在查经啊，查到路加福音，那你就读一下路加福音的这一段，那不同的福音书都可以把这一段的一个过程能够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何降卑自己来到地上。从这一天是一个最荣耀的一天，但是到最后被出卖，最后晚餐被出卖，到最后被钉十字架，被审判钉十字架，到最后从死里复活，这是整个基督福音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信息。所以整个的福音就是提到耶稣基督。所以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主日传讲，它主要的中心信息就是提到福音。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什么是福音。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三到第四节，请。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整个的福音就是提到了，就是耶稣基督。福音就是基督。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事呢？ 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地上，他的降卑，他的顺服，他的舍己，为我们来把自己降卑来到地上。他不止来了，他为我们死了。为什么为我们而死？因为他，我们是犯罪的人，没有办法跟神有关系，所以他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这是受难节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但是不止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最后他为我们复活了。他因着他的复活赐下永生，这样的一个永生的生命可以胜过死亡，可以胜过罪恶，并且赐给我们活泼的盼望，可以来面对明天。所以整个的基督福音就是提到耶稣基督，他来了，神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救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怎么样来得着永生生命的一个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大家都非常的熟，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请。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这边的福音就提到，上帝是这样的爱世人，他的爱世人是有一个，他是有一个愿意，有这样的一个动作，他把他的独生子来赐给他们。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每一位愿意来信他的人都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这个受难周，我们大家特别记得的，今天是纪念到耶稣基督骑驴进耶路撒冷。他不是骑着战马，不是骑着白马，他乃是谦卑的、谦和的骑着驴驹骑着驴，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他的一个谦卑来到近距里面，他是谦卑的君王。那这个礼拜五我们教会会有一个受难节的聚会，请弟兄姐妹在这个礼拜当中也常常的读刚刚的这一些的经文，圣经的经文，让我们自己预备自己礼拜五来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钉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那下个礼拜在这里我们会跟中英文还有青少年一起在这里敬拜，来庆祝主的复活，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愿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降在我们中间，让我们靠着这生命来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可以敬拜他，来赞美他。那在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信息是在马可福音的第四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这一个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比喻，是耶稣基督讲的比喻。那我们能够从这个种子生长，耶稣基督讲的比喻来分享一下，从一个种子被撒下去到收割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事情需要发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请。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结上饱满的籽粒，谷季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一个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神国的比喻就是天国的比喻。这边讲的非常的简单，主要提到一件事情，就一个种子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生长。第一个开始第二十六节，他提到有一个种子要被撒在地上。 这个种子被撒在地上以后，它非常自然的会发芽生长长大。这是第27节第28节前半段所讲的。那接下来他提到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成长是需要时间的。他这边讲到，那人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样的一个生长是需要时间的。到最后这边提到我们也看到生命的成长是有一个过程。他提到说，先发苗后长穗，到最后才结穗，结穗饱满的籽粒出来。所以这边就让我们看到整个的生命的一个成熟是有一些的过程，到整个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它会同样的生命会有 multiply， 会有一个成倍传种的一个倍数的一个增长。这是生命里面给我们所看到的，如果不是倍数的成长，最后这个种一定没有了。那最后我们看到，经过这些成熟的一个过程以后，我们就可以收割旧割以来收成。那耶稣基督在天国的比喻当中耶稣是一个全世界我看是最好的一个老师，他时常用地上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一些的事情一些东西来讲，是来成为他的一个设喻的一个内容，来解明传达天上天国的一些的真理比如说他常常用，比如提到羊上个礼拜建中弟兄提到羊，圣经里面借着羊跟浪子提到人的容易的迷失，是一个罪人的一个迷失。那今天所讲的撒种跟收割，来提到天国生命的传承。当耶稣基督每一次用这样的比喻来讲出来的时候听的人很容易的很快的就被这一些的比喻的内容被吸引，而且耶稣每一次讲比喻的时候，都会问会众，问他的听众一些的问题，借着问这个的问题，让听的人能够更深入的来思考耶稣所讲的内容。第一个，耶稣他用大家非常浅显明白的东西来做这个比喻。第二个，他会把这个比喻的过程会来问一些的问题，让大家深入的思考。所以当一个人真的想要寻求明白的人，听到这些清楚的图像非常的简短，非常有效，所以听到的人很快就可以把这些的信息能够牢记起来，不容易忘记。所以耶稣常常要我们听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听进去，不只听进去可以明白思想明白，接下来思想明白以后我们能够顺服，当我们顺服的时候，必要在神的面前蒙着神的一个祝福。所以圣经里面耶稣常常提到说听到的人他非常重要，不只要把这东西把它讲清楚，并且非常重要的，听到的人到底是怎样的人。所以他时常提醒这些渴慕真道的人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来，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他讲说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上耶稣基督也非常的怜悯人，他也怜悯听到的人，多多给他们机会。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人是很希望能够明白，但是很多次听了还是听不清楚，就像当年的门徒一样，讲一次他们不懂，耶稣基督怎么样，一次不懂怎么样，再讲一次，用另外的方式讲进去。所以你看耶稣基督讲的天国的比喻，一个再接着一个， 再接着一个，把整个天国的奥秘来向这些饥渴慕义、渴慕真道的人来跟他讲。所以他常常怜悯听到的人，多多给他们机会。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马可福音四章三十三节，请。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所以耶稣不只做用一个，是用许多这样的比喻来对他们，照着他们能听的来跟他们讲。啊，这个是耶稣基督对这些渴慕真道的人所做的。但是还是有一些人，无论他怎么讲，他就是不听。啊，这种人，圣经里面讲说，这种人是有蒙的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自己明白了，需要按照神的话来行的时候。所以希望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人都是这一种渴慕真道的人，我们能够快快的听，能够听进去，不止听进去，我们也能够明白。当我们明白的时候，顺服主的心意去行的时候，必要蒙福。感谢主，求主把这样的一个心智赐给我们。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撒种的比喻，撒种撒在好土上，好土里面这种子生长。所以提到的有撒种的人，有种子啊，种子发芽，它的生长以后就能够收割。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段时间来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救赎主，我们感谢你，你今天把这一段这么重要的一个经文放在我们中间。主，谢谢你，你把天国的奥秘常常用这些的比喻来对我们说。主啊，我们恳求你赦免我们心里的鲁钝，主，不让我们的油蒙的心，不叫我们的耳朵发沉，不叫我们的眼睛闭着看不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恳求施恩怜悯的圣灵，把你的话今天早晨说在每一位的弟兄姐妹身上，也说在孩子自己的心中。主，愿你的话发出亮光，使愚钝的人可以来明白。主，让我们听进去，我们也听得明白。圣灵工作在我们的心中，也赐给我们力量、智慧的心，叫我们能够顺服，好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因着明白你的应许，因着信心进入你的应许，让我你的应许所讲的内容能够丰富的成就在我们心中。这样的祷告在你的面前，愿你垂听，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成为你所悦纳的人。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讲的是从马可福音第四章第二十六节开始。那我们来看看马可福音第四章是耶稣开始来传讲天国比喻的一个开始。他一开始的时候先讲了好几个比喻，以后基本上有三点以后才进到今天所讲的。第一个开始，他就先讲撒种的比喻。那撒种的比喻，他就提到同样的一个撒种的人出去把种子撒出去，但是这个种一样的种子撒在四种不同的土地上。那这四种的不同的土地就代表着听到的人四种的心灵的一个态度。第一种是丢在外面，是在丢在路旁的，那飞鸟一来就吃了，什么都没有。第二种呢，是放在土浅的石头地，在那边那个只有一点点的土，但是这个种子一发芽一下子长得很快，但是没有根，太阳一出来马上就死掉了，枯萎了。第三种，这个种子有生长出来，但是却被荆棘挤住了， 它不能够结出果子。那最后一种是在落在好的土里面，所以在这好的土里面，它就长出来，并且结出果子啊，结实啊，有30倍、60倍、100倍的一个情况。所以这边耶稣基督所讲的就是四种不同的土壤，就提到人的心啊。中国人用一种字叫做心田，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心田里面到底是种什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这个土地，我们的心是不是一个被翻松过的一个好土？所以在这四种的，我现在问大家，在这四种的田地里面，是哪一种是会结出果子的？有几种？刚刚讲的四种的土地，有哪一种东西结出种那个果子的？结实的是有几种？其实只有一种，其他的三种，如果是按照这一种的做法，前面三种的这一种必定绝种，对不对？必定绝种。要能够让生命生生不息的只有一种。那接下来耶稣基督提到，你们要做这个有耳可听的人，就是我们要做那个好土，听到的人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心，能够来听进去啊，能够明白、相信、顺服。接下来第二个，他就讲到说，这个能够生生不息的一个种子，落在好土里面的，这样的人如何能够让这生命不断的继续？这边就提到他的一个见证。他第二个讲到灯要放在哪里呢？灯要放在灯台上啊。所以这样能够结出好果子、结出果子的见证，他这样的一个见证是不能隐藏的，也不该隐藏。你灯就要放在灯台上，让周围的人来看见。这个就提到这样的生命是需要来做有见证的啊，是要来做见证啊。那第三个，他就提到说，我们要留心听，多多的给予，让我们能够蒙祝福。我们不只做见证，那我们呢还要来多多给，能够来蒙祝福。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所以这边提到的，你们要留心听，你要量给人，而且你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别人也要用什么东西来量给你们。好，这边让我们看到有几个点，就是说我们所得的多少啊，是按照我们给予的容量来决定。当我们弄大的量器量给人，别人也用量器量给你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多多的给人啊，当我们多给人的时候，我们回收会更多，我们所得的总是比给的更多。这是从人，要么就从人来会给我们更多，要么就从神而来也会给我们更多。其实我今天在准备这个道的时候，我觉得相当不容易，这好像是跟我们一般人所想的内容是完全相反的。我有这些的东西，我一给出去我就会少，但是这边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他跟讲说，当你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你们会所得的会更多啊。等一下我们再讲的内容，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耶稣基督会这么说。好，这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这今天会跟大家有五个点能够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个种子是撒在地上的种子；第二个，种子是自然的会发芽生长；第三个，这个生命是成长是需要时间；第四个，这个生命成长有一个过程，那因为经过了这个过程以后，才能够结出有成倍的一个增长，要不然这生命 就不必定不能够传承，到最后成熟时候才可以收割。好，第一个我们一起来读第26节，这边来，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这边提到第一个就提到有一个种子，好，那这个种子代表到底代表着什么呢？那如果你读马可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他第24节就提到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就是道。那这个是有生命的真种子，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个第一个有永生生命的真道的一个种子。当这个种子能够让它生生不息结出果子的，第一个必定要撒在地上。当种子被撒在地上的时候，它在这个黑暗潮湿的地里面被挤压，要裂开了以后才能够发芽，才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出来。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这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并且从死里复活，赐下永生生命的真种子。当他这样的一个真种子，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传承这永生的种子。那我们因着所有这一切能够传承永生生命的真种子出来的这一群人叫做新人，就是王牧师这段时间常来讲的，这新人所带出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那新人，这群新人组在一起就成了教会。那我就在想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想这个撒种的人，种子是他所有，他对这个种子有几种的方式可以来对待他，我怎么来使用这个种子。第一种是什么？这种子大概那个稻或者是面麦子，你可以把它第一个把它拿来吃掉，因为这种出来的就是要来吃的。第一种是吃掉，第二种呢把它存起来，第三的拿去播种。第一种是吃的时候我能够得着享受，当我第二种我把它存起来，这种子存了十年以后仍旧是一粒。能够让这生命能够传承的，只有你把它放在地里面，把它埋在地里，地里以后它才能够来有传承。所以耶稣讲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所以这边就是提到的，那我们在做一些business 上面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讲说有一个叫 return of investment ROI 就是说我现在放多少东西下去我能够有多少的一个回收，这个就是 ROI。 基本上我们看的话，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 resources， 有很多的一个资源。我们的一生，上帝给我们一生的时间，给我们有才干，也有给我们这个钱财，也给我们有恩赐。那上帝给我们的这个东西，我们可以在地上如何的来投资呢？所以在使徒行传那里讲说，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第一个来看这个教会可以给我什么我们到这边好像教会可以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就来拿取，能够来使用。这个是神给教会的一个丰富，能够给大家来享用，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谢主。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耶稣基督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中间也需要能够来服侍人，因为这边耶稣基督讲说，施比受的更为有福。其实最保险的是把那一粒种子就收起来，这样的话我就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任何风险，因为那种子还有。但是现在的一个问题是说，你今天如果不撒种的话，你有没有明天的收成？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不撒种，你有没有明天的收成？这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件事情，你今天不撒种，没有明天的收成。你要把这个种子撒下去，你需要有一些的牺牲，原来可以吃的东西你现在要把它撒下去。但是一个问题，生命是这样，你现在 不投资下去，以后就没有收成。你的孩子也是一样，你现在不投资下去，以后没有收成。教会怎么样？现在不投资下去，以后也没有收成。刚刚看到这个孩子在上面，刚开始的因为东西好像不是还没有配合得很好啊，所以他们一群上来好像不知道赞美敬拜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这个也是一个过程，我们需要让他们有机会。很可能前面的时候是 messed up 哦，是他们知道在这边他在唱的是 Were you there when they crucified my Lord， 他讲是什么意思？当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在那里吗？其实这个诗歌的信息是非常严肃、非常痛苦的一个当中，能够来思想主为我们摆上的。但他们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像在开玩笑，但是那没关系，给他们有机会，当他们 messed up 的时候，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教导他，能够来让他们能够回来。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投资，现在不投资，现在不撒种，以后没有以后，没有将来。相同的，我们如果教会不传福音，不撒种，以就没有将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我们要把种子埋在地底下。在埋的过程当中，自己需要有一些的牺牲，需要有一些的工作，有一些的劳力在里面。但是问题，如果我们不做，以后就会后悔。第二个，神的生命的律使种子它可以自然的生长。我们一起来读27节，请。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就想到农夫他们能够做的，他只是在一些重要的时间做一些事情。还没有一开始的时候，他先把种子撒下去，到最后就是有草的时候帮他们除草，那没水的时候浇水。他可以在一些做一些的事情，但是生命怎么样能够成长长大，其实这个农夫自己也搞不清楚。因为这是上帝在创造的时候把那生命的律已经放在那种子里面，它是真的种子的话必定会发芽，必定会生长。但是如果你把一粒塑胶种子埋在地里，会怎么样？会不会长？不会长。塑胶的没有生命的埋在地里不会长，唯有那真正的一个生命的种子，它会自然的生长。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3章第6节，请。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它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所以这边不只是在物质的一个领域当中，在植物学里面 是这生命是这样子的。那相同的，在属灵的生命也是一样。有一些人把福音来传给你，有一些人在每个礼拜天在这里把信息来传讲给大家，能够来听。那有一些人能够听进去，能够明白，能够顺服，能够结出果子。这是上帝的灵在每一个人的心里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都搞不清楚，这个弟兄姐妹为什么突然的好像就成长得非常快，而且非常的对主很渴慕，而且成长得愿意来服侍神啊！我们真的看到这一些心里非常的高兴。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做的只有一些在很小的部分而已，但是真正让他生长的乃是出于神啊！所以这边提到的，虽然我们会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会做一些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是上帝神的律啊，借着圣灵，借着生命的律，让这个生命能够来成长。而且你看到这生命的成长，如果它是一个真的生命的话，它可以，那边有一个小的石头在那边的时候，他生命会有转弯，能够来克服这些的困难的环境。所以有一个生命的话，生命可以克服很多艰辛的一个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说，哎呀，我怎么样能够来胜过我现在面对的这些困难的环境。但是感谢主，主会在我们里面赐我们力量啊！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些的出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生命也有一些的困难，但是主也借着各样的方式带着他们能够过去。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这种子要落在地里，要撒在地里；第二个，要他的成长，因为神的给他的这一些的生命力能够让他能够成长发芽生长；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说，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好，这边我们看到刚刚读的27节，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这样。刚刚我们看到是说那人不晓得这样，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他的一个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黑夜睡觉，白日起来。所以在黑夜白日的时候，我们种种子下去的时候，不是马上可以来得到收成啊！现在我们在北美所有的东西都是要快，一下去马上就要看到收成，这是我们常常掉进去的一个陷阱。但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存着信心，要存着盼望啊，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撒种。我们在信心当中，在盼望当中来撒种。所以圣经里面就提到啊，一个就是说，那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在许多的服事当中，我们好像有一些的牺牲，我们也做了一些的事情，我们也做了一些的教导。那我们看看，哎，奇怪，这生命好像不怎么成长啊！但是在这边，我们要知道，在整个的生命的律当中，是有一件非常重要的，它的成长需要有时间。好。接下来第四个跟大家分享的地生五谷有一个过程啊，这边提到的是有过程啊，这边提到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所以这个是有一个过程，先发苗出来，后来就长的这个东西啊，发苗长穗，后来长穗就是这种的东西，刚开始是没有这个籽粒的，但是要经过一段的时间以后，才能够成熟，有 节倍数的一个增长。好，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当中所能够做的，只能照顾供应不同生命的需要。刚刚我们读到的就是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能叫他生长。所以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赏赐，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所以这边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能用好像一个快餐式的一个制造法，因为这边生命的话就需要有一些的阶段。那现在大家都听到很多一些食品的一个安全的问题，食品问题最大的根本是什么呢？如果你按照原来这些生命的方式、生命的律来做最后的一个产品的话，它需要花很多时间。那现在的人，我们为什么要等那么久？那我们用一些化学的东西过来把它加一加下去，马上就有。你用糖要放很多，我加一点点糖精就可以让它很有味道。相同的，它用各种的你要把它洗干净很难洗，那加一点硫酸或是什么，加一些下去洗一洗，像硼砂各种方式一洗，它就很容易。但是在整个过程带出来的却是对生命的一些的毁坏啊。所以在这边也让我们看到，不可揠苗助长，因为生命的一个成长是有过程的。那最后一个就是提到了谷季熟了就又镰刀去收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那我们在最后的这一段收成的过程当中，是说我们需要来等候收成。这个过程发苗过了，长穗过了，而且结了饱满的籽粒了。那最后一个让我们看到的是说，唯有成熟的生命才可以繁衍后代，这句话对不对？只有成熟的生命可以繁衍后代。一个五岁的孩子跟你讲说，我要结婚，我要繁衍后代，怎么样？你说时间还没到啊。一个发苗的，它没有办法长出结出果子出来，长穗出来，它也没有办法结出成熟的籽粒来。唯有它生命不断的成熟以后，它才可以来繁衍后代。而且当它繁衍成熟、繁衍后代以后，它就能够有倍数的增加。接下来它有相同的生命可以。有相同的生命，就是结出许多的籽粒，是成倍的一个相同的生命能够来做。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是妇人经过生产之苦，有一些新的生命出来，心中非常的喜乐。但是我们不只为新生的生命喜乐，那我们也能够为在我们中间能够有一些能够承担使命的一个成熟的工人，能够让这些的生命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那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吗？提摩太后书二章第二节，请。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边提到一个，我们不只要自己得着，自己受到操练，自己能够来教导，到最后他要找的，保罗在找的是要来找到提摩太，保罗教导提摩太，把他教导成为一个能够教导别人的人，是吧？所以要提摩太去找一个人 他很多的人也能够来教导他们，让这些人也能够教导其他的人。所以如果不是这样一代接着一代下去，我们真的是不能够让这生命一代一代的繁衍。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在整个的成熟的过程，我们需要竭力而且多做主的工作。我们一起来读来。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感谢主，让这生命能够成长，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出来，成熟了。那最后把这四点这五点讲完以后，我要问大家，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那这边就提到的就是说我们服侍并且来跟随基督的榜样。那刚刚我们提到耶稣基督讲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但是若是落在地里死了，他就能够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他一讲完25节以后在12章那边以后，接下来他就讲说，我们一起来读来，请。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这边就提到我们需要来服侍，需要来学习耶稣基督的一个榜样。我们需要能够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去传福音，来播撒真道的种子。我们要在整个过程不只传福音，我们也能够来门徒的训练，让这些有生命的能够更加的成熟，更加的能够传承。这边也提到耶稣基督也教导我们说，施比受更为有福。那过去这个月，我就常常在思想这一段的经文的一个意思。那大家知道过去这一个月天气有什么特别？非常冷，冷不冷？真冷。现在已经春天了，昨天我在外面的时候看见还在飘雪。那前面一段时间就说雪真的很多，非常多，哇，一下子铲完马上又来。那当我在思想马可福音这段经文说，你要别人怎样，就是你们要用要别人怎样待你，你要怎么样待人，这是马太福音第七章的那边讲的，这是一个金律。那我就思想这个，我就想说，如果有这么下雪的话，我希望发生的事是什么？有人帮我铲雪，是不是？那你想要有人帮你铲雪的话，你要先怎么做？啊？先帮人铲雪。我一想，那对哦，那我希望有人帮我铲雪，那我先过去，我就铲铲铲，顺便把我的邻居的也把它铲一下，接下来再铲铲铲到后面去。接下来我铲到后面再回来的时候，你猜发生什么事？我原来是铲我隔壁邻居的一半，接下来我隔壁的邻居过来出来把隔壁的另外一个邻居也把它铲掉。哇，感谢主，当大家都一直想要抓的时候，大家都抓，大家都非常的饿。但是当我们愿意给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给，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一看到以后，如果你越抓，他比你抓的厉害，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七倍的不好，是吧？那现在怎么样？当我愿意给的时候，别人也愿意给，不止给我们，圣经里面讲的，我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别人也用什么量器量给你，并且给量给你的更多。那就我就真的是很奇妙， 接下来下一次下的更大的那一次大概下了六英尺的雪。那一次我们真的在那边铲雪，就铲得非常辛苦。接下来我们铲到刚刚铲了半天，铲到一点点的时候，我隔壁的那个邻居跑过来，拿着铲子过来说：“你要不要我来帮你铲雪？”他就开始真的这一次就他就帮我来铲好。我还以为他已经把他的铲完了以后，过去那个邻居那边要不要过去那边拜访你一下？你是住在哪一间？结果走过去，我原来以为他是把他的家里的雪铲好了，来过来帮我铲雪。我过去看，我觉得心里很不好意思，他家里还没铲雪，先跑过来铲我家的雪。我说哇，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很奇妙的。我是今天来分享这一段经文，再简单不过了。大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这段经文太简单了。但是怎么样，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必要结出许多子粒来。我们愿意给的时候，第一个不是一次给，很多时候给了以后好像没有效果，或是栽种了好像没有效果，我们心里就退缩了。那刚刚在这边准备的时候，跟李培金弟兄刚好有一些的交流，我刚好就问一下你爸爸情况怎么样，还好吧？大家知道他快要回国的时候，我知道他爸爸还是对福音非常的抵挡。那后来我去看他的时候，跟他谈了几个小时，也就还是跟他有一些的分享，他也很也讲了一些很多的事情。但无论怎么样，还是有机会来跟他谈。结果很奇妙的，他一回国以后，马上发现他身体有很大的问题。那一开刀以后，马上血流不止。那时候李培军就回去国内，请大家在这里为他的父亲祷告。但是他在那边马上回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为他的爸爸祷告的时候，很奇妙的。那个医生都不知道那个血为什么能够止住，直到现在还搞不清楚。啊，那他的父亲有50天，因为那个手术50天不能够进食。原来他以为自己身体很好，回去一看，发现有生了非常严重的病。那开刀以后血流不止，但是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一个非常对福音不能够开放的人，竟然在那样慢慢的，他的已经心来向着福音来开启。所以我们感谢神，神在我们心中工作是非常非常的奇妙。当我们不愿意撒种的时候，你永远没有机会。你现在不撒种，以后就要后悔，对不对？所以要不要撒种？要撒种啊！要撒种，真的是要撒种哈。好，今天我们所讲的非常的简单。种子生长，种子如果你不撒出去，仍然是一粒。你撒的过程很辛苦，很可能你忙了半天没有结果，有危险性在那里。但是你不撒都不行，你不撒没有明天。你的孩子现在成长，你不陪他。你现在不陪他，不让他成长，以后就会后悔。相同的，教会不传福音，现在不传，以后要后悔。现在不建造同工，让一些不成熟人有机会服侍，以后也要后悔。第二个，生命自然的成长，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成长的事揽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当然我们需要来帮助他们成长。但是我们要认定一件事情，一个生命的成长是上帝能够做的事情。我们能够做的，我们要 make sure 那样的生命是真实的。我们在生命成长的时候陪他一起走。那第三个部分，我们知道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些的服事的时候，我们需要有耐心、爱心， 我们知道这个是要有时间性的，生命要有时间的，也非常的经过生产之苦，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有信心跟盼望来行。第四个是提到生命有一个过程，不要揠苗助长。最后一个是说成熟的才能够真正的收割，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有盼望，有信心，知道如果是真道的话，真正的生命上帝的会在里面，让他能够成长，让我们到最后的时候也能够来对付我自己的一个自私。像无论你们做什么事情，你要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的来待人。好，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有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你把这一段这么简单、这么清楚、这么印象深刻的一个比喻放在我们面前。你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恳求你把一个谦卑受教的心，愿意寻求明白的心来赐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赐在孩子的心中，让孩子能够明白，也能够顺服来行的时候，在你面前来蒙福。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许多生命的恩典，主你把时间、把恩赐、把钱财、才干放在我们生命里面，你把我们也愿意把它给出去，愿意来服侍人。主啊，让我们看见一粒麦子若不死了，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但是若是死了，必要结出许多的籽粒。主啊，我们若不撒种，我们真是愧对了你。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不只是成为来吸收所有神国资源的人，也让我们用信心跟盼望来做撒种，来做服侍的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你能够把许多忠心服侍你的弟兄姐妹放在教会里面，主你也把爱心跟耐心见识放在每一位服侍你的同工心中，让我们知道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生命的成长也有一个过程，让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用祷告、用信心、用盼望、用爱心来托住我们所有的服事。也有你的话语跟我们说，哦，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在主里的这些的服事都不是劳苦，都不是徒然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也让我们在整个的过程里面有一个耐心，我们看见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我们心中喜乐的可以归荣耀给你。主，当这些生命成熟的时候，会长出30倍、60倍、100倍，众人就可以归荣耀给你。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把这段经文放在我们面前。主，把一个简单的信心赐给我们，让我们愿意决定能够来撒种，使你在我们中间赐福给我们。这样的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